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法被迫害的20年间，有那样一群小同修，少年时初闻大法，沐浴佛光，懵懵懂懂间也经历着重重考验，一路走到了今天。有幸福，有喜悦，有彷徨，也有沉迷，有冤狱中的金刚意志，也有红尘中的安逸牵绊，但师父的慈悲从来都没有离开过20年间弟子的步履蹒跚。请听一篇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得法少年已长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得法少年已长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今年32岁。我14岁得法，17岁被绑架，后流离失所6年，23岁被非法判刑12年，在监狱待了8年，2017年出狱回家。幸遇大法，见证大法神奇。我从小体弱多病，1998年初我得了一场病，每天在镇医院打针吃药，却越治越厉害，到最后吃了药就吐出来，打针后就往上翻那种药的味儿，说不出来的难受，也查不出来什么病，最后医生就说这里治不了，让去县医院看病。从医院回家的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迷迷糊糊的难受了一夜，第二天已无力下床。一大早，父亲和母亲把我抬到3轮车上去县医院看病。因县医院离我姥姥家几百米远，我们就先去了姥姥家，准备让我大舅找个熟人再去看病。到了姥姥家，我大舅去二舅家帮忙扫大棚上的雪去了，我姥姥和母亲就把我抬到姥姥的床上躺下等着。之后，我姥姥就跟我母亲讲法轮功。不知不觉讲着讲着，我竟然感觉自己头脑清醒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当时就从床上爬起来往外走。我姥姥和母亲都惊呆了，问我干什么去，我就说去找表哥他们玩。当时我母亲不放心，就没让我去。到了快中午的时候，我大舅回来就带我去县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其实大舅带我来医院之前，我已从迷迷糊糊站不起来到身体一身轻的状态了，我告诉大人我好了，不用看了，他们不放心才来检查的。之后我就留在姥姥家住了几天，开始跟着学法练功，并请了转法轮回家学法修炼，突破干扰，坚持学法。我得法时正读初二，那时学业很重，每天早上从5点左右去上学，一直到晚上8、9点放学，白天整天待在学校里，没有时间学法。我就在放学回家后坚持学法一到几个小题目，尽管学的不是很多，年龄小，对法也没有很深的理解，也从来没有人督促我去学法，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学法。就在得法1年后的寒假，我们当地举办了小孩大法辅导班，过完年在一起集中学法练功。那时去学的从7、8岁到10、20岁的大约有几10人，我参加这么多人的学习班还是第一次。年前地级市举办的小孩辅导班，由于我父亲不学，母亲刚得法，不让我去参加，就没去成，所以非常珍惜当地举办的这次学习机会。学了不长时间就开学了，开学后每到星期天 还聚在一起学法，可是学了一段时间后就没几个人去了，最后就解散了。我一直坚持到最后解散。那时我是初三下学期，再过几个月就要中考了，我还是坚持每天晚上放学回家后学法。我父亲不修炼，就不让我把时间精力用在学法上，他要我全力备考。我就把窗户挡起来，不让他看到我屋里的灯光，继续学法。在迫害发生后，我也一直这么坚持着。晚上学法有时会遇到困魔干扰，实在困了我就站起来学，鼓励自己勇敢突破困魔干扰，有意识地磨练自己修炼的意志。年龄虽小，学法面临的考验却不小。如放寒假、暑假期间，我想学法时，胡同里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就来找我打牌、出去玩。当我不跟他们打牌玩时，他们就在我家门口打牌。我在家里学法，他们就在我家门口大声大嚷地打牌。有时也经不住贪玩的诱惑，放下法出去看看，看着看着就跟他们打起牌来。但大多数时间我都能经受住诱惑，坚持学法，不出去玩。现在回想起来，是那时学法打下的基础，才使自己能在后来的助师正法的路上走得沉稳坚定。少年弟子在大法中实修，在得法半年后，有一天在学校午休时间睡觉，我就梦着自己从没有扶手护栏的四五层楼的楼梯上掉下来，我稳稳地站在了地上，也没有害怕，但一下就醒了。当时悟到，我是有师父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师父会保护我，心里觉得很安全，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得法以后，遇到问题，我会用大法去对照，悟对了，师父就帮我。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外地拉东西，我就在附近的水池边捞了几条鱼，烧着回来玩。结果在回来的路上，一急刹车，水和鱼全洒出来了，鱼也死了。不多会儿，我突然感到肚子疼，我当时就想到是自己杀生造业了，但悟到后，不一会儿就不疼了。虽然年龄小，师父也利用各种机会磨练我的心性。有一次，在学校午休起床后，因为没睡够，迷迷糊糊的就去上课。第一堂课上生物课，老师课堂提问，叫到了我，我还在迷糊呢，没听清楚老师的问题，就傻站在那里。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极尽所能地羞辱我，我当时有些不平，心想，我也没怎么着，就是没回答上问题来，也不至于这样羞辱我，但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不能跟常人一样，我要学会忍。这样一想的时候，心里就不生气了。大法被迫害时，我正处在中考前的最后一年，学业非常繁重，另外空间的邪恶压进来，塞满了我们的空间。记得那时有一张卫星拍的地球的照片，整个地球像一张撒旦的脸。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邪恶，但能感觉到压力，时常感到头里昏昏沉沉的。我坚持晚上放学回家学法，有时也跟着母亲去做些正式大法的事。本来学习成绩一般的我，顺利考进了高中。上高中时，因离家远需要住校，学业也重，导致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学法，但心里一直渴求着能学法。到了高一的后半学期，我开始拿手抄的红银到学校学背。高一结束放暑假回家，我拿起母亲放大法书的箱子，学了一遍师父所有的讲法，特别是学了99年720后发表的导航等大法书，使我如梦初醒，开始投入到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队伍中。上学利用坐车机会发资料，在学校利用早起时间挨个教室发资料，跟同学们讲真相，找时间练功，烧着讲法在学校里学。但学业太重，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时间外，上课学习时间排得满满的，只能利用自习课或挤出时间学。因自己是学理科的，每周有几节文科的课，只要最后会考及格就行，所以同学们都不太重视， 一上文科的课都偷着看别的书或干别的。有一次上政治课，我就在看大法书，由于看得太专心了，老师下来六圈我没注意到，直到老师走到我跟前问我看的什么书，我立即就把书锁到抽屉里，老师让我拿出来，我没拿，结果被老师撵到教室外面站着，直到下课。下课后，老师就叫我改天到他办公室去一趟。第二天我就去他办公室，他没在，当时我就想不应该来。从那以后，我也没有再去找他，他以后去上课或见了我，也像不曾发生过这事一样。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给我化解了。还有一次上自习课，我在学法，那天是班主任值班，他走到我跟前，我也没发现，还在学，他就拿起我的书来，一看我在学大法书，就说，你怎么看这书？就把我的书拿走了。当时正处在迫害最严重时期，看过很多学大法的学生被开除，当时我压力很大，就跑到学校的四楼，楼顶去发正念，一下课饭也不吃，利用吃饭时间去给班主任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烂鬼。经过几天的学法发正念，调整自己的状态后，我就去找班主任说，咱们有时间聊聊。他说改天他值班时找我。轮到他值班时，他就把我叫到教室外的走廊里，让我先讲。我就开始讲我母亲气管炎哮喘，到处求医问药治不好，修炼法轮功后不治而愈，还有我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和其他法轮功真相。到最后他也非常认可法轮功，就说他不会向学校汇报，这事就这样了。这都是师尊的慈悲呵护，使我化险为夷，流离失所中不忘救度众生。就在高二下学期，当时我17周岁，我请假回家，路过同修家就进去了，结果他家有盯梢的，就把我给抓了，关到派出所，一个警察看着我，我当时看了看窗子等地方，看有没有出去的地方，结果都不行，当时就想出去，不一会儿就肚子疼，我就跟看着我的警察说肚子疼，上厕所，他就带我去了厕所，到了厕所，他在外面等着，我就进去，当时我心里还是想着走，结果一进厕所，我就看见窗子和我学校走廊里的窗子一模一样，表面上看很结实，实际上找着窍门一弄就开。当时在学校里一下了课，同学们就在走廊的窗户下玩，经常没事就去弄那个窗子，那时肚子也不疼了。我悟到，这就是师父给我演化这种假象让我走。我当时就去弄那个窗子，一弄窗子发出了响声，那个警察立即就进来看了看，看我还在就出去了。我就慢慢的去弄那个窗子，弄出个够我人身能出去的地方，我就爬上去，从窗子跳出去了。跳出去后，看见右边不远处是派出所门口，左边几米处是一堵两米多高的墙，我就想爬墙出去，结果两米多高的墙一跳就上去了。墙上立着些碎玻璃，当时天黑看不清，跳上墙后，手、身体其他部位扎上后也没感觉到疼，只是手破了点皮，也没出血。跳墙出去后，我便流离失所了。流离失所后，对于当时刚满18岁的我来说，碰到的最大的一关就是孤独寂寞。因从小养成了在学校一起过集体生活的习惯，突然陷进这种封闭孤独的生活，从骨子里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调整，我才基本上适应了这种生活。流离失所后，我主要负责各资料点的电脑装系统、打印机维修等技术工作，这项工作对很多年龄大的同修来说是不敢涉及的领域，但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难的，有大法，有师父，加上我又年轻，很快就干得得心应手，肩负起了很大一片资料点的技术工作。有两年时间，我经常到外县的资料点帮忙，甚至去外县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这六年里，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多的心性磨练和提高。六年的流离失所生活虽然苦点，但想到能成为全宇宙生命都羡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能在这特殊时期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所签誓约，我感到非常的荣耀。八年冤狱志不移。2008年，邪党借北京奥运之名，掀起又一轮疯狂迫害，很多大法弟子被抓，我也身陷囹圄。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由于之前只看通读转法轮和其他各地讲法，没有背过法，被非法关押后，确实尝到了学不到法的痛苦，加上各种酷刑的折磨，思想里很多次都有活不下去的念头，最终导致身体站都站不住，但内心深处还有那颗坚信师父兼修大法的心，才使自己最终坚持了下来。由于我是搞技术的，被邪恶认为是重犯，被非法判刑12年。被非法判刑关进监狱黑窝后，那种渴求法的心情依然强烈，也许师父看我对法的渴求，不长时间我就得到了师父的新讲法。在得到法的那一刻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一口气就背了下来，永远忘不了。那个讲法背过后，直到8-9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背过。当时背下来后也想其他的同修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和我一样有渴求法的心，要是其他的同修都能看上师父的新讲法就太好了。结果师父就把我安排到其他的犯人花钱找关系都很难进的岗位上去，因为这个岗位几乎可以接触到被关在监狱里的所有的同修，为同修传递新经文很方便。我深知师父把我安排到这里来的使命，在监狱我与同修共同配合，使师父的每一次新讲法都能让同修看到。尽管有时监狱里的形势很紧，不太好传递新经文，但每当我想做的时候，师父都会给我安排得非常好。尽管自己在传递经文的时候有人心的执着，有怕心，有压力，但在做的时候时时都能体会到师尊的慈悲呵护。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太了解同修对师父新讲法的渴望了，因此出狱后我依然想尽各种办法往监狱里传递师父的最新讲法。在黑窝我每天坚持背法，有机会就练功，讲真相，劝三退，特别注重高密度法正念。一是师父讲过，监狱是邪恶聚集的黑窝，咱们既然来了，就塌下心来发正念，清理邪恶。二是配合监狱外面的同修除恶，为减轻对监狱内的同修的迫害，外面的同修经常为监狱里的同修发正念，有的开车几百里到监狱附近近距离发正念。所以这些年我在监狱里每天坚持背法，高密度发正念，觉得很充实，有时觉得时间都不够用，只有在自己有执着心的时候才觉得苦。融入正法洪流。走出监狱黑窝后，自己的心有所放松，头几天早上都不想起来练功，学法也松懈，但师父还是点化我起来，到了练功时间就醒了，躺在那难受，一起来练功就不难受了。从那以后每天坚持练功，回到家，家里人建议我不用急于找工作，而是让我调整身心去学车考驾照。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大量参加集体学法调整状态，期间也没有把很多的时间用在练车上，摆正基点后事半功倍，驾考时每一个科目都一次性顺利过关。就如师父所说，当然了，修炼嘛，你只要是个修炼人，你所有做的事情都与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也就是你修炼的路了，你所有做的事情都融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无论你在社会的工作中，还是在大法的项目中，还是你在平时的生活中，都贯穿着你的修炼，一定是这样。摘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走出监狱黑窝后，我最大的提高就是参加集体学法。一开始去参加集体学法，各方面的不好的思想不断地往外反，不让我去参加集体学法。刚去小组学法时，读法都读得不顺畅，在学的时候思想干扰也很大，有时困得睁不开眼，但我要求自己主意识一定要强， 尽快突破学法犯困这一关。每次学完法走出学法小组时，头脑感觉清醒透亮，身体也感觉轻松。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再去参加集体学法时，这种不好的思想干扰就没有了。参加完集体学法，同修的切磋交流也使自己提高很大，毕竟这么多年跟不上正法进程，差距还是很大。集体学法交流环境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确实对我们的修炼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结语：静下心来想想这么多年走过的修炼路，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放松自己。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你在浪费你自己，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没有走好自己的路。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修炼不只是不精进那么简单，自己一放松就会被常人心带动，就会走弯路。正实法讲真相中，互相之间配合也差。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每一丝每一念都很关键，我会珍惜过去，走好今后的修炼路，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